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欸，所以上次那个你说那个台语是怎样去的？因为我跟我老婆在开车嘛，然后我们听我们 podcast， 然后她就听到一半你在讲台语嘛，然后我突然打断你开始讲东西，她就很生气，说我打断你，害你台语那个表述没有表述完，
所以要重新表述。
对啊，她说你说台语要讲什么、啊？然后你刚刚群主讲了，知道什么意思啊？
就跟那个梗图一样啊，她就要求男生一堆啊，然后男生就会问说、那你有什么？她就会说你有我啊。笑死
笑死屁哦。对
啊，我觉得这种就很奇怪。
好，开始录音录进去
是不是已经开录了吧？
对啊，把那段剪进去。
这段不能剪啦哦。
你就直接自己把它剪掉就好，不要给他
他不会剪，他不会剪的吧？
我不会剪啊。
你现在就把录音暂停，然后再躲开。
哎，不行的，那鬼会关掉。好啦，会剪掉，会剪掉，
会欺负老实人啊！
我在学那个哈扣那个，我觉得很好笑。好了，没有啦，我开始喽。
好。
Hey， 大家好，我是 Moore， 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然后本期节目呢，就是邀请到我们两位老什么，就是什么老来宾，一个是佩阿米，一个是大学负债王秉权来我们现场，然后会录一个三人干话系列，就是想说当做你身边有个朋友嘛，然后可能就不是大神，但也不是那种听新闻买卖的那种韭菜，那就是有在投资的朋友跟大家就闲话家常，这样说一些股市的内容啊，然后这是原本的初衷，但后面这两个人好像太卷了，就是写一堆长长的讲稿，害我刚刚写到5:30录音，8:005:30还没写完我的讲稿，这样子。那反正就先请这两个先自我介绍依序好了，先佩亚米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嗨，大家好，我是佩亚米，我一点都不卷，只有他们两个在卷而已，就是他们两个仿刚越写越吵，不知道发生什么。那我在这一集就是扮演一个完全躺平的一般投资人，大家不要想太多哈、哦，谢谢。
好，换秉权吧。
所以这个排序是照年纪排的吗？
不是不是，照赔越多的吧？
哦，对啊，那我的确是压走了。
早上还没钱吃饭。
对对对，要等那个 T 加的交割才有钱吃饭，好可怜。好，大家好，我是大学负债王 ，A.K.A. 洞旭系杠杠王，平科负债王，这样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你是第三集哦，佩亚米是第二集，就是我们如果不算最早的话，你就是第二个来宾嘛。如果不算最早那个 Kent 的话，
应该算，应该算。对，
我们就是两个元老级这样子啊。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哈，就是回顾目前的绩效有没有做不好的地方。那先回顾目前的绩效好了，那佩亚米先好了。
我先吗？好，从最烂的好。
我没有这个意思。
最烂的一定是我最烂的，我惨赔啊。
一定是我最烂。我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还觉得大盘很烂啊，然后就是刚过年的那个年初的时候，然后还做空了一次台股，然后被嘎了500多点，乖乖把期货账户关掉，把钱全部转出来。然后转出来以后就是陆续在做个股嘛，然后个股加上那个期货的亏损扣掉以后大概是 12% 这样。
哎呦 ,12% 还不错诶。
还行，就起码有把期货的亏损亏凹回来，然后还有多赚一点点这样。
嗯。
但就是五六月这一阵子那个 AI 股完全都没有买到，只有买到一点点0.6208，就是之前提到那个定期定额0.6208。然后那部分的话目前账面好像是正7%吧，但是我看那种别人什么最近买0.056算得很开心的样子，有点傻眼。好，大概是这样。
好，
就这样子吗？
提到那个跌烂的 AI 股啊。
嗯，跌烂的 AI 股，你说那个什么重达吗？
干，有人自己就跑掉了，对不对？
啊不，不是啊，那账户
不能，
我们俩在那边留下洗碗就对啊，一起买一起买，干什么？先买的跑掉了，
因为我是先离开一阵子，我之后会再回来的。
我怎么记得有人在上次节目推荐重达，就自己跑掉，主持人留下洗碗？
没有啦，欸、我有讲，就是我的停损是在那个嘛，现增价就是94块那边。
哎、欸，那么高、
哦？对啊，交易要保持一致性啊。第一批是出在94块嘛，啊之后就陆续把它出掉。
哦，
因为我那时候算是杠杆有点开超过。
你开几倍啊？
我那时候好像没有开超过十倍。
没有开超过十倍，
这样你这个十是十是轻描淡写的数字吗？
嗯，反正那时候就已经大到就是大概超，因为我原本是说不能占我资金两成嘛。
对。
嗯，后来我不小心就买到三成。对，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不是重达之后有涨停嘛，然后我有做一点顺势交易这样子。
哦。
啊，所以啊那时候就是持股比例有点超过，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慢慢把它调节掉这样子。
嗯，你的顺势交易是你涨停还去加码？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之前那些。
哦，
对啊。
好，那我们先聊你的今年绩效好了，等一下再来教你。
我的吗？
对。
上次蘑菇他有问我2022年产赔是什么感觉，啊，我那时候不是说没有感觉吗？但是我发现我是把那种痛苦的记忆自动从大脑给屏蔽掉了。我最近有突然回想起来，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倒在厕所低头痛哭，那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啊。
你真的在厕所都痛哭哦？
是没有到痛哭啦，就是有勉强挤一两滴眼泪出来。对啊，那
我怎么在厕所滴眼泪？
哪里从哪里挤出
来的眼泪？
不要开车啊，我大学生而已。
好，快点挤眼泪，快点快点。
好啦好啦，
继续下去。
然后那时候就很黑暗啊，啊群组其实也没什么人讲话。那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也忘记是哪一天，就是那时候蘑菇就主动来敲我说：“你最近还好吗？怎么最近都没有在群组听到你说话？”那时候就觉得哇，蘑菇是在这个世上
暖男，
在股市里暖男，真的是暖男，他是唯一一个来关心我的人，对吧？因为那时候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整个爆掉，什么 CPI 之乱，
我们
跟 ABF 之乱，我已经身无分文了。那时候
我们知道你爆掉，但不知道你那么惨，没有想到你开杠开那么大。
对啊，我只有在今年才开始公布我杠杆数量啊！你们都是我疯子啊！
没有啊，啊你去年爆掉，你今年也是开爆啊！
快爆而已，还没。
你又没有学到教训，
那，啊，你有勉强拉回来嘛？
哦，
对啊，对啊。
啊，所以你今年报酬怎样？
我觉得我不能讲报酬，欸，你这样讲，因为我去年就爆掉破产啊。
那这样你的基数一定很低啊，你这样报酬
就很快。对啊，那譬如最简单讲，如果我只剩10000块，那如果今年，我有一段五六月的时候啊，五六月的时候我其实那个资产，我直接讲真实数字啊，反正现在都没了，就是最高到110万。
110万。
对啊，哎，啊，你这样讲10000翻到110万，你的绩效是多少啊？11000。
1100倍。不是啊，11000倍，干这个什么数字啊？
对啊，就这是很奇怪的数字啊，你总不能讲说我这半年来绩效11000%，不能这样讲。对啊。
直接被臭。
你那个是有加上负债吧，那不太一样啊。
没有负债算杠杆啊，负债加上去更爽欸。
对啊，所以我杠杆就已经很奇怪，就是你的风暴比什么的你计算下来一定很夸张，就是不能这样子做。反正大家也知道重达嘛，重达那时候我也是直接落塞啊，我最低有落到剩下26万。
嗯，
嘿啊嘿啊，按你这样讲，我现在绩效也是2600%嘛，这样讲就很奇怪，
26倍哦。
对啊，那这样讲就很奇怪，不是吗？所以觉得讲报酬率没有用啊。后来我就想说，干脆用决定金那个绝对
绝对
金额。对啊对啊，我是反正那个逻辑投资大有说嘛。他之前有一部贴文嘛，就是赚8位数的他请7位数的吃饭。然后我自己不是有在底下留言说什么，我如果7位数的话，可不可以请罗吉大吃饭？他，啊，顺便去认识一下他女儿啊。
我请
他吃饭。他女儿幼稚园嘛，啊，小孩一下长很快啊。
这样你可能今年绩效7位数就是你进监狱的时候。想干什么？
没有啊，就多认识一下朋友啊。我也没见过那个逻辑投资大，对啊，那可是我觉得他写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想去认识一下这位前辈啊。
嗯，刚刚不是说你要讲的绝对金额，你不要被飘掉啊。
绝对金额现在吗？
你年初啦，大概讲的数字，你可以抓个 range 啦，然后年初多少，现在多少，这样讲会比较有概念吗？
那你就我刚才讲的，啊，我就破产10000，那现在大概达到我目标的一半，这样，差不多50吧。
我干，好吧，如果你要讲报酬，就是什么5000%。
对啊，这是什么鬼报酬？
好，我们等一下来聊说到底怎么做好。那我自己很快啦，反正我自己就是脸书上的发文啦，我就是结算到7月2号，台指是19%， 我是 30%， 可是我杠杆开 1.5 倍，所以我还原杠杆大概是 20%， 所以跟 19% 差不多。然后美股的话，我是对标 QQQ 的话，它的今年是 31%， 我在7月2号是 91%， 那因为我7月2号发文就没有去做新的跟进，但我今天看我今天美股到 110% 差不多，但是我会那么高跟刚刚你讲的一样，就是去年赔烂，所以基期很低，本金低那么多情况下你随便涨那个基期都超高，比如说你像一万块变500万就是5000倍这种感觉一样。那我延续一下就好，我自己先讲好了，就是我台美股都赢大盘，但是我台股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我还原报还原杠杆还好，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跟着贝塔值走，贝塔值就是 19% 嘛，我 1.5 倍就是 30% 差不多啊，所以说我其实没有说赢大盘，我就是跟着风口上的猪这种感觉啦，大概是这样子吧。那你们有要讲吗？
我就是主要是期货赔烂啊。
你期货今年不是年初做空吗？那时候干嘛做空？
那时候大家不是都一直说什么第三季会烂，然后万股很高之类的啊。
可是你去年会做空吗？你去年年初有做空吗？或去年中有做空吗？
没什么做空吧，去年大部分都短单吧。
对啊，可是做多至少不会输，你可以凹啊。然后我记得年初的时候台股也在14000左右而已啊，你18000到14000都已经跌4000点了，你那时候在做空就是洗碗的感觉嘛。
没有吧，那个时候是18000到13000多吧。
对啊，你13000在做空，
再从13000多涨到14000多15000这样。
哦，你是觉得说超涨了，你想把它再做空就对了。
对对对，觉得它会有14000之类的。
结果又吃了，
然后就被狠狠的教训了。哦，那一阵子涨很快啊。
嗯，
就是有一阵子从好像14500直接涨到15500那一段吧。
对啊，
有一段涨很快，然后就是那段被嘎到了。
不知道，那段是台积电在带啊，可台积电反而是这次的 AI 没涨，它就只有涨那一段了。然后像那个 NVIDIA， 它可能后面涨时候相关的 AI 涨时候，台积电反而没涨。
其实台积电有，台积电不是到580几吗？最高？
它应该是四月多就到500多了吧，我记得没有错吗？还是
对，好像四月多到560、550之类，然后后来再涨一点，没有涨很多。
对啊，那你看那个 AMD 跟 NVIDIA 都是给台积电下单，可是 NVIDIA 它反而是五月多才开始涨了相关的 AI 股，可我记得台积电最高点好像在四月多吧，差不多吧，我的印象啊，我没有记那么清楚。
但我觉得台积电有个重点就是，它已知的就是它一直都是满单的。那它一直都是满单的情况下，它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再爆发它的营收？
哦，它没有满单哦，它今年开营收虽然没有满单，它的 N7 好像 N5 都有送。
对啊，我指的是就是我们
之前嘛
2021吧，那阵子不是一直都说满单满单满到不行，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也才600多块吧。
嗯，
但现在因为 AI 的题材，但实际上它也没有因此在，就我的意思是我觉得它的成长的未来性感觉没有到这么有梦，我觉得啦。
懂。秉权你要检讨一下吗？
我年初跟佩阿米哥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就是就农历过年前要封关的前一到两天，我反而是选择权做多。
真假的？
对，因为我应该在年初就有在群里讲过，今年我认为就是停止升息年。那停止升息年的话，依照历史经验，一般都是大盘有跌，那我们就应该逢低买进。所以我给自己今年定的投资步调就是这样。那你在看过往历史经验啊，就是农历年后开盘，到一到两个礼拜之后，那大盘涨的机会大概有7到8成左右。所以如果以历史经验来看的话，你在封关之前买选择权做多的话，胜率还蛮高的。
哦，
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把原本要拿去买刮刮乐的钱拿去买选择权，反正都一样是赌博嘛，那我宁愿赌一个胜率比较高的啊。那时候大概也40-50% 的报酬率吧。
哇，
对啊，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用选择权？不是就说那么期货啊？
因为选择权它就比较暴利啊，就你都已经要赌博了，你就是要玩，男人就是要玩大一点。
你是封关前买的吗？
封关前买啊。
那这样的话，它会有那个吗？比如说封关那段时间，它会不会折损时间价值？还是不会啊？
会啊。
我没有在意那个东西，我就是要做封关之后的行情啊。
哦，懂。
当然也是会考虑，但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在意
哦。我想说那几天啊，我7天5天还7天也会 时间价值也会耗损、欸、
好像相对远期的选择权它时间价值不会降那么夸张，如果你是一两周的选择权的话，它到期的前两三天会降得很夸张，但是如果你是买例如说一两个月的选择权，它其实降幅有限。
他应该是买，
我那时候是买
月选吧。
对啊对啊。
哦，懂懂懂懂懂。那的话你们今年有要检讨的东西吗？还是没有的话我们就像进下一题。
我们已经讲了20分钟给他检讨啊。
干，真假的啦，录不完啦。讲20分钟了、喔。撒喂。
那我简单讲好吧，我简单讲。
好，你讲讲讲讲。
就是你看我今年什么几千%那个，其实我就说是没有参考性啊，就是因为我2021年末的时候资产是最高峰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以我现在来看，现在资产也不过才占最高峰那时候的40%而已。
嗯，
对，所以我不觉得我有多厉害，我就是那种非常失败的主动投资人。对啊，我只是今年卷土重来这样子。
那这样我想问啊，就是你那时候你去检讨去年的失败是怎么样？是有一部分太被打吗？就是过高杠杆吗？还是你是觉得是哪一部分让你去年失败成这样子？
我就跟你就说，就是第一次是那个嘛 ABF 啊，之前你就有在亏什么重打会不会是 ABF 2.0？ 所以我这次就闪很快啊，就是算学到一个教训嘛，就是知道那个 ABF 的既视感在那边，所以我这次有做一个相对正确的决定。但我这样子并不是说不看好重打啊。再来第二个就是赌 CPI 吗？嗯，
你说去年你会有一次爆掉是赌 CPI， 对啊，
对啊，就是第一次符合预期啊，但是隔天落赛嘛，大落赛，然后跌了500-600点，然后但是过第二天就开始疯狂上涨。
对，
那时候
这件事情给你今年有什么样修正吗？你有什么事情因为这样去调整吗？今年的操作？
其实那时候就是我看了很多。去年啊，我看了很多大神的看法，跟我自己看很多资料，而我认为他是会就是指数会跟着有一波反弹啊。今年的话、嗯，我同样也是看了很多大神的看法，就是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是看空嘛，或者是思想大大前一段时间、嗯，大家都应该都知道我是那个、啊、思想机器的粉丝嘛。
好，你现在公开告白就对了。
对对对，我就一直求他收我为徒，大家都没有正面回应啊。啊，那他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看空的嘛？
嗯，
其实有一些跟他相同论调大神也是跟他看空，但是我就是我自己是看多。如果两个在打架的话，我就会开始慢慢依照自己的步调，我自己先试单，一样是试多单，然后我先建大概一半左右，嗯、然后当我自己。大盘的情况跟我的预测一样的话，我才只是把我的部位建上去。所以我在就是重打几乎让我破产的时候，我在这两个月可以快速把我的绩效拉回来，我觉得是这个原因。就是
不要损失，
对对对，不要过分去预测市场的行情，
嗯，
只是顺着市场走。
你是打几个部位啊？你是一次先进一半，然后剩下一半是分两次进这样走，还是你一次会先丢三分之一？
我全部可以用的钱大概 50% 左右啊，但是杠杆开起来算是8倍啊。
哦，懂懂懂，反正就是你的钱是借来的，所以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么惨，因为你是借来的，所以没有断头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开到8倍，这样 OK 啦 OK 啦。如果你说你是什么期货8倍就不行啦、啊、本金低的时候倍数高好像没那么可怕。
我是睡公园理论嘛，反正你迟早要睡公园，不如现在睡公园。
哦，对，迟早要睡公园，只是看你在睡公园那个围墙内还围墙外而已。
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啦，我一定要开始讲检讨。就是我觉得我今年做不好的地方是我自己的主观意识太浓，因为我自己除了长线股是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他股票大概就是持有1到2季、3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因为我有开杠杆、嗯，所以我会非常去思考它的时间成本，或是预期报酬，或是催化剂爆发的时间点。
嗯，
但是很常遇到说，我现在推断目前这只股价它可能4、5月才会发动，那一二月的话，现在一二月我是买别只股票，然后我就把那档股票换过去，结果没想到它先喷，然后我换过去那档躺在地上没动。
嗯，
或者是我看好的股票它反而涨不多，然后我可能配置 10% 的股票涨最凶。 我那时候是有想说干脆就是平均分布嘛，
嗯，
就是可能就平均分个三到五档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想在今年再练习看看我选股的眼光能不能再更精准一点，所以我现在还是我看对的，我比较喜欢的部位股票我会重压比较大的比例。
嗯，
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对，
这样其实还好啊，反正就是你看的没对，但是你的族群是对的、啊。
嗯，对，但是
但也没有什么太有没有主观、啊。
精进的有三个部分啊，就是看对下大和爆酒。
嗯，
就下大我已经有了嘛，但是
嗯，
但是爆酒这部分我还要去多练习。不要就是你买这一档之后又心猿意马想说再去想要换股做什么骚操作，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先不要，我是想要再练习，我就是跟他拼个一季一两季看一下我的报酬会怎样，这是我下半年会开始练习的方向。
就是报更久嘛，你是有点像前几集那个航海王叔叔一样嘛，
对对对，
想要看对下大报久，他可能会报两三年、欸、以上。
因为我自己的选股我会选到我会去预估它催化剂的时间点、啊、
嗯，
我可能太早发现这档股票，我可能要多等三个月。那我现在的话，我可能就是愿意去等这三个月。
你还是会考虑催化剂，对？
对，催化剂的时间点是我觉得做台股价值投机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
嗯，懂。我的检讨，我发七月二号那个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翻过七月二号文章看。我就不讲我今年检讨那个债券涨不多啊，或是怎么样之类，我就放文章。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主题，就是对于目前的行情跟预测后半年的行情会是怎么样的走势。好，秉权先讲。
好，那首先就是在六月底的时候，美国有公布它第一季的 GDP 终值，那实质 GDP 它从初值的 1.1% 上修到 2%。几乎是翻倍的增长，而且在 PCE 是那个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它的初值它从 4.2 下修到 4.1%， 所以你看 GDP 增长大幅上修，然后 PCE 小幅下修，那你就会看到是总体经济它扩张和企业盈利最重要的基石。那我们仔细看它的内容啊、嗯、GDP 的上修几乎是由两个项目去贡献，第一个是内需的贡献度，它从 2.48% 上修到 2.79%， 然后出口的贡献度、嗯、它从 0.54% 上修到 0.86%， 对，然后第一季它有减少的部分，就是拖累增长的话是库存，它的减损是由负 2.26% 小幅上修到 2.14%， 对，所以这些数据它显示内需和海外的需求啊，它比预期强劲，但是它的库存都还没有回补。我觉得啦，这些数据代表说你之后的季度它会有强劲的库存回补压力。对，所以、
嗯、
比较明显的是一些纺织业啊，像是成衣啊、制鞋，最近都有投信在出一些报告说他们慢慢就把库存给补回来。对，那还有很多一些消费性的产业也慢慢在补回来。所以我认为这些会是未来几个比较原本就在股跌产业它慢慢复苏回来的一些征兆。
嗯，
然后年初其实都还有很多人在讲说经济会不会衰退，就是他们会说现在高利时代嘛，搭配缩表，那经济还能继续增长嘛，会不会衰退？虽然现在比较没有人在谈论这个话题啊，但是我还是想先谈一下经济会不会衰退。我个人是看三个指标，第一个是耐久材，第二个是新屋开工的户数，然后再来是制造业的营建支出。那其中我为什么会看耐久材，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因为它指向了民众还有企业对于长期景气的看法。所以当你的景气比较不好的时候，民众就会倾向不要去买耐久材嘛。啊，当然景气好，民众有钱，他就会去买那些东西。那五月的耐久材它的年增率大概是 5.4%， 它创去年十月以来的新高。对，所以就显示说其实民众对于未来景气并没有看淡。那另外在跟民间投资比较有关的新屋开工，它在五月的时候它摆脱了一年的低迷期，直接回升到 5.7%。 那总栋数的话有163万，其实已经超越了疫情前的水平，非常接近2022年4月有创下16年的高点，那时候是180万栋，那距离高点其实也差个20万而已，所以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再加上现在锁表其实循环已经步入尾声，所以从这个数据我们看到受到压抑的房地产其实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开始有在慢慢复苏的味道。那再来就是美国的再工业化，就是他们的制造业的营建支出，在过去的短短两年时间增加超过 160%。 那美国它从2021年后到今天两年制造业的营建总额几乎等同于2016到2020年来的五年总和。那这两年当中所建造的厂房啊，它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投产，那如果它未来投产的话，搭配不断持续还有新的建厂计划，那其实美国它正朝着回到全球制造第一大国的方向去前进啊。所以你照这样看的话，有新厂房然后有新产能啊，之后去库存结束后的需求缓步回升，那它其中隐含的一些庞大投资啊、消费还有就业商机，还有它的进口替代效益，我认为啊，它会去挹注未来支撑美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扩张动能，对啊，所以像是耐久材创高啊，新屋销售比之前高，然后制造业的营建资金升高，那几乎可以确立了美国它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它的经济增长啊，它会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符合我们景气循环成长期强增长的条件。对，那我想这边先补充一下，就是五月耐久材订单它主要是来自于运输设备，那其实它扣掉运输跟国防之外其实还没转正，但是运输设备它是弥补去年缺货跟疫情之后的需求，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不能扣掉。对对对，然后我想提另外几个数据，其中一个是个人实质的消费支出年增率，它在五月的时候增长维持在 2.1%， 然后实质的可支配率它从一月翻转正值后五月已经上涨到 4%、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实质增长压过了实质消费，对吧？所以就代表它内需的动能正在不断的扩张，那其实是景气循环成长期前期的一个典型现象啊。对啊，那当然啦，就是你如果到荣景期的话就是会透支消费啊，对，然后在上一轮的生产力循环啊，稳定内需扩张加上通膨的下行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到2013年间啊，2012年标普500它涨了 16%， 那2013年涨了 32.4%， 而且这两年期间从来没有超过 10% 的修正跌幅，所以如果参照这段历史的话还是涨多于跌。对啊对，所以我目前的看法还是比较中性偏多一点点、那我自己认为说今年会不会有比较大的修正，我觉得只有一个机会啊，就是像在爱大今年分享会说的，会在宣布停止升息后到启动降息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修正。
哦，是哦，因为照理说我以为是那个宣布降息之后才会有比较大的修正。
我自己认为，然后我自己跟爱大的看法差不多，也快啦，反正如果七月就是最后一码的话，那其实就是在七月之后。那有些人会说降息它会不会造成经济衰退，那其实你看整个历史啊，降息它会造成经济衰退只有在荣景期后末升段的升息才会有。对，那当然股价总是会上下盘整，但是你要它崩跌的话我觉得有点困难。对对，所以以之前成长期的历史来看啊，大盘的修正都不会大于 10%， 所以我今年就算在下半年有些人觉得这些巨头涨多的话，如果在大盘修正不会大于 10% 的前提之下，我还是倾向于如果有跌我就看到便宜的股票我会倾向于买进。因为我们是主动投资人啊，我们也不是投那种 指数也不是投全指股那种跟大盘联动性非常高的，譬如说你投台积电可能就是跟着大盘指数上下涨嘛，对不对？那我自己的话都会挑中小型股比较多啊，所以只要大盘它不要像去年那样动不动就跌个8%、10%，只要它是盘整啊震荡或者是温和上涨，你跌幅不要超过 10% 的话，基本上我都能获利啊，所以我就没有很在意大盘指数。
那的话你会看哪个族群啊？除了 AI 以外还会看什么族群吗？
我觉得今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就讲得很好啦，就是他有提到说他在复苏最大一部分是消费性电子，他复苏了大概 25% 左右，所以我自己目前下半年的持股方向我看好的趋势有三个，第一个是消费性电子，第二个是一样是 AI 类股，第三个是车用。对，然后 AI 类股这礼拜应该有也有在炒，就是拜登有通过那个网络基础建设嘛。对，那其实他最受惠的不是设备商，其实是资料中心那一边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往资料中心那部分的股票去找。而且他拨款是在2024年下半年。所以如果回推股票总是提早半年到一年反应的话，我认为第三季第四季就可以开始去布局 AI 类股资料中心相关那边的股票。
可是它不是已经涨蛮多了吗？资料中心就是伺服器那些啊，有吃到跟没吃到的，甚至是什么 AI 伺服器的受害股的一般伺服器也都涨蛮多的了。
我觉得啊，今年这波涨起来就是有 AI 没 AI 的真假 AI 全部都在乱涨。像什么人保什么的，
不排除提告啊，人不告。
我就基本面来讲，我就基本面，人保80%以上都是电脑东西，它就没有 AI。你在涨什么东西？
说不定以后用笔电也可以 AI 啊。
哦，那么 Edge 都很久以后，我跟你讲
、啊，反正它就是没有 AI 的东西啊，但它就是涨了。那我觉得啦，就是 AI 现在当然在休息，有在修正，但是以后的话，有关于实质获利这部分的话，我认为才是它继续可以继续上涨的理由啊。对，那些假 AI 迟早会下去啊，像是人保。
车用
了，人保下去
了。人保下去啊，今天跌停啊。
哦，对啊，对啊，我不是跌停才去上追它啦，是不是马后炮？
谁知道？你是不是早上先看完股价，现在才讲？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啦。对啊，就是那些假 AI 之后该下去就是会下去啊，就是不要，对啊，你要去找那种比较纯的东西。
那你刚才讲那个三个族群，像 AI， 然后车用跟消费电子，这三个不同啊，因为消费是烂到谷底这样子啊，AI 是算是你讲顺势嘛，那车用也是顺势吧，车用没有烂过啊。
车用第二季有在调库存啊，你会看到很多车用的公司，譬如说台半那些的，就是慢慢有在谷底回升啊，对啊，就是他在第二季末第三季才正开始要起来。
因为我没有很认真看车用，但是我记得台积电 Q1 的法说他车用还是一直很好啦，
审慎乐观嘛，他哪次不讲审慎乐观。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位来宾，就是佩阿米，你觉得下半年怎么样？
我要当个投顾老师啊。
投顾老师必有。
现在第二题啊，因为我觉得就如果从古早以前讲的1640/1640破，我就继续做多好了。
哇，我最喜欢这种，我最喜欢这种，你知道？你告诉我点位，
你这个知道每天更新好不好？
没有，我们大盘都还没有创高，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下半年应该是，就像前面说的，升息为端，然后我们除非有神奇的大状况才会再下去吧。但我觉得神奇状况应该会到那些公司撑不住，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年左右的事吧，
会再崩崩，但下半年还好就对了。
对，我觉得以下半年来说应该还可以接受。然后因为像前面提到，就是降息前才会应该说崩了以后才会降息嘛，就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以后，
除非你预防性降息。对啊，
对啊，什么风吹草动以后才会降息。那等我们真的有什么状况以后，以前我觉得都可以持续做多，反正目前大部分的人手上应该都还是赚钱的，我觉得理论上吧。就我觉得还是先勇敢的 抱的持股顶多就是杠杆少上一点而已吧。我觉得持续到今年底应该都是维持着金金涨的状况，然后就好了吧。
哇，不用多太过，大家说这一段讲的最明确，干前面那边都快睡着了。反正你讲完了吗？有的东西我可以问你，就是只有你可以讲，就是同时有定期定额但又有在主动操作的人就只有你，所以你怎么看被动啊指数啊跟主动投资人之间那个小纠纷，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我们有这一题，不知道是没看到。
就你啊，因为你同时有在定期定额又有在主动，我们没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只有你有资格回答这个，因为两边都有。
嗯，我觉得是被动的太无聊啊。
干嘛直接点出是谁的问题？你会不会做人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因为被动投资人理论上来说，你被动的话，你是不是就是定期定额，然后
对啊，
也不用做什么其他的事啊？那你是不是要找一个东西来讨论，才可以增加你的流量？不然你就像我刚刚一句话就带过，你要干嘛？你要上什么课？除非你有办法像那个其他人一样说的很完整的总经验之类的，
嗯，
不然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就是大部分的想做定期定额，应该都只是想要做一个参与市场的心情，然后觉得起码自己有一个部位在市场，然后一起看而已。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你真的躺平在做定期定额的时候，你应该不会想要一夜致富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不需要怎么进进出出，再做一些奇怪的操作。那你理论上来说，你也就是可能甚至一个礼拜或一个月看一次你的东西就好，你可能什么时候不用做啊？
对啊，
就是他们可能一直是想要增加话题，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新鲜人可以让他们吸引过来，一起加入被动投资的行列。
哦，好，我懂你的意思了。反正你是那个啦，被动投资派，你那种自己讲自己圈子内的，我觉得没关系。但我们主动投资人就不能讲。好，那这个我跟明权就不回答啦。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一题呀？
好，我们讲下一个题目吧，就是啊，下一个题目就是你目前会把多少的部位放在股市里面，然后你会怎么做？好，那秉权先回答吧。
我是觉得蘑菇问这题啊，是在侮辱我们之间的交情啊。
对呢，
还不了解我吗？
好，跳过。
我哪次
要回答？
我哪次不回答？我
抱歉哦，
跟你
跳过。
欸，那个
跳过疯子，
不是，听我解释一下，就是每次你们就是喊进哪个，你认为哪个股票多，我不是都说我 all in 吗？啊，我不是随便讲讲、
啊，
我是真的 all in 啊。好，我目前情况是杠杆是开 16.5 倍吧，然后
对啊，
目前我就只有压三档而已。那、嗯啊、因为就在还在获利当中，我觉得就不要讲出来，因为我怕会到货给你的粉丝不太好。
懂，你有个已经不能到了，会有流动性的问题了。
对，我有一档就是不太能到。对，反正就是这波输了的话，就真的是破产睡公园。
好，换下一个，这个没有参考性，换佩亚米好了。你现在部位是怎么样放的？
我现在大概是110%吧，110%。
你怎么开杠杆啊？
开一点融资而已。
哦，你开融资哦？你融资做什么、
啊？就那个奇遇啊，奇遇最近买那个奇遇啊。
干，买个持股连名字都可以讲相反。
是玉奇吧？
公傻小。
重来一次，买那个玉奇啊。
重来，这个我还不会跟你重来。奇遇，奇遇是个蔬菜的名字吗？
它是一选超的名字。
奇遇是歌手。
好，奇遇是歌手。
不是，我之前还称赞你说你是跟单派的天花板，他怎么变这样？你不要台药买成台药，你是什么？
这才是躺平的极限啊！我还只要付
不用南亚科买成南亚
就好。
好，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是110%。那、啊、你是主动跟被动是几趴几趴？
被动就会一直加吧，就是每个月哦。我其实最近有降一点，因为最近比较穷。
啊，那你去砍被动的，对，你主动不砍就对。
就是主动的金额不就是依靠主动赚到的钱然后再滚嘛，然后被动就是不管它然后持续扣，然后之前是说3天2000，然后现在变3天1500，因为最近有点穷。
哦，懂
没什么
钱，就扣的钱变少了。
对对对，但大致上还是继续定期定额。
为什么、啊、你们两个没有钱吃饭？你怎么会没有钱吃饭？
苦啊，最近家里开销特别多。
好吧好吧。好啦，那大概是这样子吧。那我们直接跳下一题，这条没什么好讨论的。
我主要是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把全部资产全部 all in 在股票里面的， 那你们的话，你因为你们是成年人，然后也有家庭要顾，那我是想请问你们的话，是股市其实占你们总资产的多少部位？
我觉得你问我们俩不准欸，因为你前几天记得吗？我们跟鸡腿聊天，他说他身边最狂的也才压 50%， 我还很认真问他啊，所以说大家是看空吗？他说不会，没有说人会把所有的资产丢掉股市，所以你问我们两个也是极端值啊。但是我自己是基本上是 150% 都在里面，反正就是我所有的资产都会在里面这样子。
那个嘞，佩亚米哥，
我就是收入扣掉保险，基本上不太留现金，就是有些金额想打掉。最近啊，
我会觉得啦，就是前几天有聊到，就是如果你今天要留现金的话，那你又想开杠杆的话，那你身上留现金就是借出来的，这样子会是很极端的方式。
我不太开杠杆啊，你看我这次开也是其实开小小的一个杠杆而已。
对啊
对啊，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都还是像我这样，就是不太敢开杠杆，然后顶多就是把大部分的身家丢进去，但是也
不开杠杆。
对啊，
会选丢身家吧，就是至少会留个几个月的紧急备用金啊。
但是紧急备用金你可以卖掉啊。
他是这样哦，你们是这样哦。
欸、不是，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真的是小资族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你的几个月可能就跟你现在全部投入股市的钱差不多了，那你到底要留几个月？
我自己会觉得啦，就是如果说你要开很杠很大的话，有些人会杠到你身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我觉得至少你至少要留一笔钱，然后这笔钱你可能会觉得投入股市会比较好，就是你这边是你会觉得什么 cash is trash 嘛，就是你会觉得说放了钱在身上很浪费，但至少你可以杠完之后，你那个身上紧急备用金你可以用借出来的、
啊。对啊，我觉得可以刷卡，可以跟朋友借。
就至少你可以是，你比如说你可能所有钱丢进去之后，你信贷丢进去，但是你信贷剩20万放身上，那剩20万你就当紧急备用金，在你都有工作的时候其实还好啊，你就是有工作的时候你去还那个利息都还出来啊。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可以跟一般人去普及的方法，但是我是这样认为，就是你可以留紧急备用金，而且你一定要留够，但是这个留够跟你的杠杆是没有相似的，因为你紧急备用金也是可以拿贷款出来的钱当紧急备用金。
但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这么定要有现金的紧急备用金，懂我意思吗？
可是不一定啊，因为你看前几天，如果你今天的选择的生活是跟爸妈住啊，然后没有房子啊什么之类，那就可能真的可以不要有啊。但是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你会有什么车祸啊、被裁员啊、中年失业这种风险，你还是得有啊。
哦，车祸钱可以刷卡，不要紧张。
看，那你保险可以，但是不是每个人保险都很足啊？你知道，有些人住院他是没办法付实支实付，或是真的付到日额的，他每天要贴钱的，那个他就不可能住很久啊。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在你防范风险的这段时间，你一样可以把你钱丢在股市啊。
是啊，是啊，是啊。可是你就会有问题啊，因为你短期不一定会涨啊。如果你是短期用到钱的话，如果今天跌 70%， 你折损 30% 再拿出来，那你干嘛不一开始放现金就好？你没办法预测短期的涨跌，基本上就几乎是 50% 涨 50% 跌，因为你是短期嘛。所以这种有风险的事情干嘛做？你如果长期一定涨，但你如果短期它不一定会涨，那你干嘛丢进去折损？
所以就是变相买保险的概念。
那你这样你就自己买保险就好，因为保险是一定赔啊，它高杠杆。
没有，老实说，照你刚刚说的方法，就是如果是留现金在身上，就是比较像是在买一个变相买保险、
啊，就是一个避险的感觉。
对，但是如果是
对，
如果是丢股市的话，就是希望它可以朝你的目标往上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分开啊，你一定要有丢股市部位，你一定要留现金在身上，然后留现金身上一来就是不会让你乱操作，你没有钱的话，你一定会那个丧心病狂，或是你的失去理智狂乱操作啊。所以留在身上，一来就是你可以吃饭，二来就是让你在股市那笔钱不会乱用，不会乱压，然后因为什么失去理智有压力去做错误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身上留那笔钱很重要啦。
哦，
对吧？啊，秉权那样回答到你吗？
哦，了解。因为我已经持续身无分文这样子超多快一年了吧，然后我一直在检讨自己啊。
这样子你不会觉得有压力吗？
久了就习惯了吧，就是已经习惯把钱全部丢在市场里面。因为我一人保全家保啊，就没有去担心我可能以后有家人，我当然不会这么做。但是我现在无牵无挂的，我一餐一颗馒头就能解决的东西。
了解。可是你像今天这样子，如果没钱吃饭卖股票的话，如果你今天是 亏的不是赚的，那你要卖起来会更痛。
对啊，但是因为 我自己你们也知道 我在买什么基本上我都在群组说，那我自己的胜率是六到七成左右，我只是因为杠杆开很大，所以我不小心遇到那两到三成我就几乎快破产，我只是被运气吧。但是其实我平均胜率是高的，再加上如果我再分散到两到三档的话一定会有一些是赚的。对啊对啊，所以就还好，反正就是还活得下来啊。
好啦好啦，反正就是我们聊天给大家做参考
啦。那我有个好奇欸，那你为什么就不要分三句话，为什么要这么赢？
我觉得这是主动投资难的地方，你一定会有偏好的股票，然后你也会认为说这档股票的上涨潜力比较大。那我都花时间去花了这么多巨量时间去研究这档，那我为什么不下大注吧？就是我对这家公司很有信心，我才敢去下那么大的注。
是，对啦，因为很多主动投资人说压两档、压三档、压五档跟压二十档的主动投资人都有啊。你压越多越集中，那理论上你的报酬会越高啦，理论上啦，因为你压越多的话你就是跟着贝塔子走啊，你就会分散你那些报酬啊跟那些产业的，你就是会比较贴近大盘的走势。但是你压越少，理论上你的绩效越暴利，就是你越跌越会跌很多，涨的会涨很多啊，所以要看你的风格啦。
嗯，我现在九成就是压在同一档，所以那个很有感，
那很恐怖欸。
别看他刚刚讲说他如果压两三档的话应该就是稳赚，然后他却是喜欢压一档，
那是他的问题啦。反正还年轻啊，那个肝还算贵啊。
确实
年轻的器官还 OK 啦。好啦，那
我
们
蘑菇人说你会赞助我那个嘛饭钱啊。对啊，
我赞助你机票钱，你可以 去某些地方做什么器官交易，单程机票之类的。好啦，那我往下一个主题咯。下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看过很多实力坚强的投资人，是吧？就是我们进入很多大神嘛，你觉得他们跟常人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质差异吗？佩亚米先好了。
看我超没料啊，你可以这样问我。
就是你观察那些人有什么跟常人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对于自己的自信心还有研究的量子吧。
嗯，
就是大部分看起来比较厉害的投资人都会有看起来研究特别深入的主题。
嗯，
对，那像我们这种散户就是不想做功课就是躺着，对吧？因为我觉得投资如果你躺着就是赚那个赚大盘的报酬嘛。对啊
对啊，
然后你如果想要梦想着赚很多就是要认真研究啊，因为像有一些蛮多人就是可能只是为了当冲而当冲，然后只是每天在那边上冲下洗了，我觉得那部分的人就会比较可怕一点。对，那如果是真的厉害投资人，好像看起来都会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然后会觉得要修正自己吧。我觉得，因为看大部分人好像其实都会检讨说他们做的哪里做的不好。
嗯，
对，
懂。好，那换病权。
好啊，那我就换我讲。我自己认为实力坚强的投资人啊，就是有个标准啊，就是你在去年大空头的时候没有亏损，或者是你在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转正了，或者是今年报酬率 50% 以上的人啊。对，我自己看成功的投资人目前的标准是这样。那我自己这样子观察下来，我觉得有几点啊。第一点是他们就非常了解自己的操作模式，像刚才佩阳米说的，他们对自己的研究的量能非常的大。
嗯，
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一般散户啊，他看到所有的日均线上扬就追嘛，什么五日、十日、二十日上扬就追，什么三阳开泰那个传统技术面的东西。那的确就是你追突破、追高，就是你长期使用这个策略是会赚钱的。但是你也要考虑，这种股票它缺点是它的估值已经偏高，你大盘一有风就会炒动的话，就很容易去反转。啊，散户是怎样？就是你跌破五日均线，会想说啊，还有十日均线支撑；然后十日跌破，他说啊，还有二十日支撑。然后等到什么线都破了，才发现不妙。对，所以他当初你选择要怎么进场的话，什么条件要出场，早就该设定好。我觉得那些强者，他们最强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熬单。譬如说你是看基本面的，只要他基本面一坏，他就马上走了。啊，如果是做动能的，做技术面疯狗流的，筹码不对就马上闪，所以他们不会去说啊，不然我再放放看好，他们不会有这种 不切实际的期望，就是因为他知道说你这笔交易虽然输了，但是你其他地方很快就能赚回来，所以他们不会熬单、嗯、他们对自己的操作模式都已经有应对策略了，他们从进场一开始就已经想好出场的条件、嗯、所以我觉得保持交易的一致性非常重要。
嗯，
对啊对啊。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他们常反思自己，也就是说独立思考，因为其实蘑菇自己也有创一个更小的一个群嘛，就是有邀请一堆大神在你的比较小的群里面、嗯、但是你会发现好像都没有人在讲话。哎，你会发现那些大神啊其实很少会问问题，基本上是解决别人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导致没人讲话。
对，不 是因为他们没问题啊，是他们早就已经习惯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比如说我在群组里面就每隔段时间就是有人会问说股票卖飞要怎么调适心情，那大神一定也会卖飞啊，很多人都在卖飞，就是他们也是会搞一下说鱼尾怎么那么大条都没赚到，但是他们不会过度执着在这个问题上。
嗯，
以我来讲啊，我也卖飞很多精力，那我自己的话会想说我是因为 EPS 低估吗，还是我的 PE 还是 PB ratio 是估错了，那如果是估错的话我要怎么去提升这方面的市场灵敏度。
嗯，
然后我要不要加入其他指标，譬如说用技术指标去做移动停利等等，但是一般散户他们不会这样想，一般散户可能就是发个那个鱼尾的梗图，然后就是搞一下搞一下、嗯、就这样子而已，他们不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去改进我下一次的操作。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强者跟散户比较不同的地方。
嗯，
再来就是我觉得他们有很高的容错率啦，这样讲，因为你像主动投资人的话，你会发现那些做价投的人很常就是源源不绝的现金流，就是他可以一直不断的摊平摊平摊平，不是因为说他们本金很大，那是因为他们资金控管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资金控管也是一个你要成为一个主动投资人的话很重要的观念。剩下来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就是有点在站那个主动跟被动投资派，反正我先讲啊，不适当的话你就把它删掉，
把它录下来，
我录下来播出去，
反正就是谦虚啦，就你会发现我自己看下来我不是咖啦，反正我现在我就讲，因为我不是咖所以我就可以随便乱讲啊，大家就当我是大学生乱讲话，
前面这段都剪掉。
对，这段剪掉就好。
来，你们看那个，
我不是咖，那个不是剪掉，我是咖啦。
对，
反正就是主动跟被动投资派，你看他们最近在吵，你会发现说其实主动投资这边的人相对来讲嘴人的部分比较少，甚至封锁人都是被动投资派人比较多。
嗯，
那我觉得为什么主动投资人讲的东西比较少，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闲工夫去理这些被动投资、嗯、我每天要看一堆券商报告，我妈要看这些总金数据、嗯、我们哪有空跟你们在那边拉迪赛做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对啦，的确啦，就是做主动投资只有 10% 的人可以去赢过那些做被动投资的人，的确啊，八二法则是真的，但是我们这种有野心打败大盘的主动投资人不像他们是已经认输的人。我觉得这
认输在这，认输在这，
我真的就跟创业一样啊，就是的确啊，创业成功的人很少、
嗯、
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没有机会是这其中的一员。
对啊，
你这种已经认输的人啊，你们没有理由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啊去贬低我们这些还在追求梦想的人。哎呀，你们这些讨厌的大人、嗯、就是这样。哎呀哎呀，
敢完全用自己的大学生人设，哇，
太羞了，
躲在里面讲狂野的话。
然后我觉得啊，就是他们常会引用巴菲特说的话，巴菲特有说就是一般投资人就用被动投资就好，但是、嗯、那巴菲特这种主动投资大神他为什么可以嘴被动投资，因为他已经走过路过而且已经征服过了。
嗯，
那你们这些台湾的这些推广被动投资的网红大部分都是以前的实力本来就没有赢过主动投资，你凭什么来这边跟我们讲这些东西，
这么凶
这么凶，我不会剪掉、
哦、不行，反正就剪掉，只是出发一下，
但你要讲不又给他剪，好，再说再说。
对, 对啊，就是这样。嘿啊，
好，了解，
就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嗯、但放弃一定会失败，这种道理幼稚园时期大家都懂啦、啊、你要用这句话来嘴的话、嗯，那还不简单？那、啊、你 90% 的人念书都念书前 10% 的人，你 90% 资产都输给前 10% 的人， 90% 努力的人会输给前 10% 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努力了吗？
嗯，
就是当然这很困难，不一定可以做到，但至少我愿意去尝试。 对啊，人生只有一次。
嗯，了解。
我自己是这样看，对啊。
好，那我这边很快速带过，因为你们都讲差不多了吧。那我这边觉得就是与众不同的人，他就两个特质，一个是核心思想嘛，就是一来他不会让我们看新闻买股票，就等于说哦，现在涨很多，我要不要追？这种事不是人家不会讲，就像你们刚才讲的一些大神投资人，他们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有问题会自己消化，会自己去找答案，不会说什么我有问题但我不知道。像你们刚刚问那些我该不该买啊，然后什么之类，这些基本上你到网上可以找到答案，或有些人他问了他不会遵守，就是他只是想问一下，如果你今天回答到他的回答是他不想听的，或者叫他现在就砍掉，他基本上不会遵守。所以很多问题是他其实是上网能找到，或他自己能够消化，但他不做，然后会去问人家，就缺乏合理，缺乏独立思想跟自己解决能力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有没有实力的投资人最大的区别。然后第二个就是投资人有分很多嘛，就是你有很谦虚的，又很狂妄的，又有重压蹲到脚麻的，又有周转率很高靠这样赚钱的，但其实方法跟个性都有啦。然后我觉得共同点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他们时间要放哪里有价值，然后那种生产力不高的事情啦，比如说哦，我今天没有赚到很多钱之前，那或是我今天没有很成功之前，我每天享乐，我大部分时间都把钱花在娱乐，然后每天都在游山玩水啊，或是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投资自己。我觉得是现在有些人已经财富自由了嘛，或者都已经当到主管，年收入怎么百万等等的，但他们还是每天兢兢业业工作，他们已经财富自由，理论上他们不需要，但他们还是每天去挑战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把时间花在那种去精进自己吧，或是那种花在时间花那里有价值，他们知道让他们去做。我觉得这是两个比较不同，第一个就是有没有核心思想，第二个是把时间花在有价值的地方，然后会警惕自己，当然还是可以去做一些休闲，但是你还是会把时间花在一部分时间花在是有价值的地方，我觉得是两个比较不同的地方。然后有些一般的人可能是做不到这一点，然后这是很明显的两边的不同的地方啦。
觉得光真的要停损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都问啊，但是你问你也知道他是不会听的、啊。哦，我该不该停损？干，你都问的，啊、你觉得嘞？很多是这样子啊，因为常常听到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我是说，哦，我现在该不该买？然后这种东西基本上没有答案，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个月他的股价会丢在哪里啊。所以说，就是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买，跟你的理由是什么？然后你去问别人，就只是一个问题，别人当然没办法帮你做答案了、啊。你又不知道他的环境是什么，然后他有多少钱去买，他有没有明天要付什么房贷卡费，很多东西都要去讨论啊。所以每个人基本上只有自己的答案。这种问题的话。那、啊、这样的话 ，OK 哈，还是我们直接跳到最后一个最大的那个比赛好了。
怎么？你不是要讨论 AI 吗
？AI 你们有准备吗？因为头盔好像感觉还好啊。
我是有想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啊。
AI 哦，好，不然你想看 AI， 你怎么看 AI？ 你会想买头盔吗？
你说我会想买头盔吗？其实不会、欸。
Apple Vision Pro 啊。
对啊。
这边才是真的闲聊吧？
对啊。
觉得啊，这个头盔以我自己粗俗的眼光来看，这种东西应用最大应该是。那种成人片成人产业那种，我觉得应用我觉得有蛮大的机会、嗯、但是我是基督徒吧，所以我不会看片。我先讲
哦，我跟你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买头盔，
不会看片，
不看，我不看。对啊，
这里有不看片的大学生。
真的啦，真的啦，
哇塞
我是虔诚的基督徒。好，谢谢。
基督徒不能看片哦。
哇，这样就不会想买头盔啦，因为你最大欲望没办法被满足吧。
对啊对啊。那其实我有研究过，就是因为头盔我去研究过一些成人产业，就是我在想，就是出了这个头盔之后，成人产业会不会想要去发展 VR？
可那也是他们愿意去做那个 content 啊。
有，就是我有查到，就以我们台湾来讲，我真的有查到一家公司叫升华4806、嗯、可是他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被停牌、嗯、停止交易了。
为什么？
那个财报没办法出来。
嗯，
对。其实他有在做，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成人的片商叫做 Pandora、潘朵拉，他之前就有在弄那个 Pandora VR， 对对对，他是国内第一个付费的 VR 平台。
但其实有很多免费的
啊，不管了、啊，
虽然是不合法的。
我是以公司的产业来研究这个 VR 的发展，好不好？我是正经的投资人。哦，
不要忘记他是基督徒，他才不会想要做其他事情。
对对对，我是很认真的在研究公司啊。
为了研究用途，
对，
你给我给片。
当然，就我只有看财报，我没有看其他。对，那其实我自己看一下他们的财报，就是有问题。就是在 VR， 如果你说要用头盔引进成人产业 VR 这块的话，我觉得 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或者是说没有厂商愿意大力去发展这个东西。对啊，
嗯，
所以我应该不会想买这个东西，加上我也买不起啊，我现在连吃饭都有问题。
你说的是头盔的部分还是产业的部分？
头盔啦，头盔啦，
头盔啦，对啊。哦，
你会想买，我知道啊，你最色色的啦，就不用聊了。
没有想买，好穷。
所以我就是想说，平常有在看动作片的人啊，应该会想买。
不是，但其实你要知道，那种东西在十几年前其实就有啦。
可是那个像素差很多啊，你那个现在是 OLED 的嘛，以前干那个马赛克，你会看得下去？
其实老实说，你戴上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很
重
的马赛克，
不会吗？
对，不会，因为你要想象一下它。贴很近，欸，它就是在你的眼镜的那个位置，然后放两个荧幕给你看。
是哦，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是看影片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感官体验了，就算在十年前的那个时候。
那你还是不会想买啊？
不愧是有经验的，
就很贵啊。
对啊，不愧是有经验的人。
爱多个是小黄啊，不是？
好，那你们要聊 AI 吗？还是我们要进笑话？
但我觉得头盔跟 AI 是两个东西啊。
是两个东西没错啦，一个应该是 VR， 一个是 AI， 应该是两个东西。对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目前 Apple 的那个东西目前没有看到很特别的突破，可能要等它真的出来才会知道。
嗯，懂。
就它目前感觉是一个软体比较好的 VR 头盔，但它实际上没有看到什么特别。
嗯，懂，就集大成，但是都是集合技术。
对，那 AI 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会影响到蛮多东西的吧，就是像我是写程式的嘛，所以我
对啊，很有感，
其实已经有一些东西，对啊，已经有一些东西开始出来，所以相应的 server 的部分，可能目前小公司还没什么感觉，但目前大公司的 server 应该都有开始在跑。那我可能也是要等那些 AI 的软体更成熟，因为目前好像都是集中在 server 端去算嘛。
对。
目前其实跑都还是跑那些 API 去跑，所以我觉得就算要再怎么扩的话，也是那些极少数的公司在扩一些设备。我觉得目前的情况还没有看到什么设备真的会大爆发，但是可能等那些东西更成熟，就是可能到需要的算力比较低的情况会真的普及到一般电脑的时候。欸，但现在的算力是用显卡在算吗？
是用 GPU 啊，但那个 GPU 跟你自己的显卡又不太一样，那个 GPU 好像是有自己的插座之类的，是比较不一样的 GPU。
没有啊，就是概念上就是显卡嘛。
对，就是概念上显卡，但它已经不是你那个基本上显卡，那长相不一样啦，对啊。
嗯嗯，是 server 级的显卡。
对啊。
欸，他们会不会只是板卡商想要跑完那些矿卡以后，这样拿来炒显卡的？
不是吧，因为那个 AI 已经很久啦、啊、AI 其实蛮早以前在发展啦、啊、然后。
但你不觉得它接着时机有点刚好吗？
是没错啦，就是算力搭上去。现在有些那个啊矿机他们真的直接转去做那个算力提供服务啊，他们就这样无缝接轨啊。
哦，真的
啊、哦。这样的公司啊，对啊，有这公司没错、啊。
那也蛮有趣。啊，好，可以。
反正就是 AI 它会带生产力，这你应该蛮有感的吧，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架伺服器啊，你也不需要自己去买 GPU， 你就是去租算力或者去租服务啊，像 SaaS 那些，甚至你看那个微软 Copilot， 那也就是直接你就是去买它服务就好了。你去写 code 的话 ，AI 应该也可以有些会帮你写 code 的东西的应用，应该也是有啦。
有，直接不要花钱，
只是你有没有花钱去买啊？所以说确实有帮助。如果说你有五个人，有这个程式可能可以抵七个八个人的那个、啊、生产力也是有可能的、
啊。因为目前大缺工。全世界有没有大缺工程师、
对啊，所以说像刚刚讲移民啊这些，说不定 AI 之后也可以去提供一些劳动力，但是 AI 提供可能就是目前看起来是白领啊，但是那种什么搬东西那个反而比较难，那个劳工很难被 AI 取代，反而是白领很容易被 AI 取代，现在是整个大反转这样子。
但我觉得也是成本的问题吧。
对啊，你要做一个能够搬东西又听得懂人类语言的劳工 AI， 你知道超难的吗？你那个不如去请一个人比较快。
对啊，写一个固定的东西比较简单。
对啊对啊对啊，你那个白领的工作反而比较简单啊，就一个程式就可以解决，但那个你还要去做什么硬体实作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啦。
程式的人比较贵。
那秉权那边有要讲吗？
补充一下投资方面吧、 就是
好啊，
你看一下，就是现在 ChatGPT 连那种城市交易的策略都写得出来，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多人都在用城市交易这个东西。我自己的思考是，当世界上开始大部分的人都在用城市交易的话，那是不是其实他们的 Alpha 就是跟着城市交易这一块？那这样的话，其实 Alpha 就越来越相近。那会不会有一天，大家其实城市交易都使用差不多的参数之后，已经没有那个 Alpha 了，
就变效率市场嘛？
对对对，那反而是不是我们这种做质化分析的有另外一种优势？我之前有这样想，
应该很难吧？因为效率市场没有 Alpha， 你做什么分析都没有 Alpha， 除非你说你能做的是什么，他们的策略太相近了，但是你 Alpha 还在，只他们没办法去get 到这块。不然如果你说真的是一个完全效率市场，是所有人都没办法有 Alpha， 除非啦，我会觉得说你的 Alpha 可能是来自于大家都在做策略，但是做策略的公司卖产值的公司可能会有 Alpha， 但这样应该也会被他们自己发现，所以如果你以你这个举例的话，应该会是没有 Alpha 的世界。
哦，了解。
我觉得啦，应该是这样子啦，但是你如果说在这段还没到完全效率之前，应该还是有蛮多机会啦，甚至你说什么像我想讲，就是你做 AI 大家都用策略交易，那是不是卖产值的公司，就是那些 AI 公司或者跟那个什么策略交易有关的那些公司反而会是一个机会，因为大家都想这么做，那这段期间到完全大家都用那个之前，那它就说这是一个机会啊。如果你要这样讲话，我觉得比较好的假设是这样子。
了解了解。
嗯，不过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未来的事情。
因为我现在还是做百分百的质化分析。
质化杠杆王，哇，又有新的名字，
质化杠杆王。
你们都准备消化吧？
没有，我现在正在找。
对啊，你很废耶。
干，我自己真的很忙哦。
好，那我自己跟秉权 PK， 你先当评审，边找边当评审。
哎、欸，我先讲，就是我其实没有听你每集 Podcast 到最后啊，如果有讲过的话，我就马上换一下新的。我最近太
好，没关系。
对啊，对啊，
来，
好，我先讲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对着山洞大喊五郎 D level， 然后山洞里就有声音回答说呜，然后他就被火车撞死。
这个我、
哦、真的吗？你讲过了吗？好，没关系，
我们好像没有讲过，但是我有无数次看到这个笑话。
哦，了解了解。
因为我是每次有时候录到啊，好笑话时间，我开始搜寻笑话，这是我有看到无数次在 front page 在首页的笑话。对不对？
好，那我讲个地狱梗的啦。
好，来。
啊，就是为什么得癌症的人都特别健谈？
好，你讲。
因为他们都有话聊。
不然我换我讲了哦，评审老师听好哦。有一天，一个员工很意气风发跟老板讲：“老板，你今天一定要帮我加薪。”老板就说：“为什么要帮你加薪？”员工说：“因为已经有三间公司在找我了。”老板就很惊讶：“哈，哪三间公司在找你？”员工说：“电力公司、电话公司跟讨债公司。
”OK。OK，
不行吗？
要配合一下。
再解释。好，我把它剪得像是大家都觉得我笑很好笑一样。好啦，换你。
唐僧师徒一行人前往西天取经，途中遇到了妖怪，妖怪把孙悟空的金箍棒给偷走了。于是孙悟空请土地公出来帮忙找他的金箍棒，然后那个老孙就说。土地公，你说我老孙的金箍棒在哪里？然后土地公就说：“大圣，你的金箍棒就棒在特别适合你的发型。”
啊，
你听得懂吗？
为什么？
我听得懂，因为那个笑话原本是我原本要讲的。
靠呗！
特别适合你的发型，为什么？
因为他说金箍，他头上那个是金箍啊。
啊，这是你们两个原本要讲的，
还是秉权也要讲一次？
其实有一个类似的啦，有一个类似的，如果用类似的讲，蘑菇应该会知道，就是有一天有一位女士要出门，她在梳妆打扮的时候，她用那个卷发棒做造型，但是她就一直找不到，所以她就问她老公说：“我的卷发棒在哪？”然后老公就会回她说：“你的卷发棒就放在有造型又特别适合你。
”我懂了，我现在终于懂了。
对对 对， 对，就这样讲应该比较哎呀哎呀。
啊，你们两个是在笑话审美上同个人，我觉得我是劣势欸，这样你们两个评审感觉是那个臭味相投。
不行啊，我
怎么臭味相投？
我想再讲一个，这个应该那个配亚明应该没找到。
好，来，
对对对，我想找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好，
什么东西本来是设计给小孩子的， 但是到最后却更吸引成年人的喜欢。这有点十四题。
白饭、
哦、不是不是。
什么东西？
幼稚园老师。
哦、我把我的笑声消音掉，是佩亚米在笑，我剪佩亚米的笑声过来。
我没有笑，我刚刚在看别的东西。
没有，我把你的笑声剪过来就好了，变佩亚米在大笑。
是这样子的吗？
好啦，那这第一名冠军就非我莫属啦。
是这样吗？
幼稚园老师比较。
好啦，你最后个笑话跟大家做个 ending。
最后一个笑话
来。
鸭子确诊喉咙痛会变什么？
鸭子确诊喉咙痛，
鸦雀无声。不知道
是吗？你讲对了吧？
不是不是，
不然什么？
是南瓜。
哦
哦，我懂了。
哦、
好啦，这个笑话来做 ending 可以的。最近比较热嘛，
你不觉得适合你的风格吗？
我觉得哎，蛮、欸、适合我的风格的。
我想讲一个段子类的笑话哎、欸。
好，你讲最后一个啦，跟你讲段子类的。
就是你也知道我单身嘛，其实是因为我比较直男。对，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很喜欢一个女生，但是你也知道追女生要动脑子。有一次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已经三年没人帮我过生日了。而我那时候就灵机一动，我的机会来了，是时候展现出我的机智了。你的生日是2月29号。OK 吗？不要憋笑，你不要憋笑。你懂这个，你懂不懂吗？
我懂这个梗，我知道这是一个凭实力单身的故事。
对对 对, 对。这个有笑点吧，这个有笑点。
我笑了是因为一阵沉默，不然佩亚米你有在笑吗？我是笑
了，我笑是因为你笑了。
我是笑是因为大家都沉默。
是啊，哎、欸，这有料吧，这有料吧。
啊，很有料很料，我们感谢佩亚米跟秉权的笑话，好棒啊。
我决定笑话冠军就给蘑菇。
哦那我决定给佩亚米。
好啊，你们两个都这样了。
好啦好啦，那我们这集就在边。那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帮我按那个 Apple Podcast、 冰沙巴士跟 Spotify 跟五星评价，那再让我们的两位来宾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好，拜拜。